良友圣经学院近身课程启示论，吕路加牧师主讲。
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启示论的课程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九课普遍启示。普遍启示，在前面一课里面，我们学习到神的启示的两面，讲到神的智慧与神的圣灵。神的启示是神智慧的彰显，神的圣灵将神的智慧显明光照我们。所以透过神的智慧的教导，神的圣灵的工作，我们在基督里可以来学习明白认识神的启示。那么在第九课里面，今天我们一起学习普遍启示。启示可以分成两大类，一个叫做普遍启示，另一类叫做特别启示。所以普遍启示是每一个人只要是人都得到了启示，这叫普遍启示。特殊启示是所谓的特别神对他的话语传讲，特别在人堕落之后带来救恩，这种救恩的启示我们称为是特殊的启示。那我们先看什么叫做普遍启示。普遍启示，神所造的万物显明他的心意，所以神的创造本身就是启示。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宗明义就说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在原文这个意思是说，起初神创造天地和其中一切的万物。那天地在希伯来文就包含了天地和其中一切的万物，换句话说，神创造一切万有，而且一切的受造物都是因着神的话语而被造的。因为神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那受造物不能靠自己独立存在，受造物的存在本身就显明启示了这位创造的主。正如我们看到一个建筑物，它的存在就显明了有这个建筑师设计师。我们听到一个乐章一个乐曲，我们就知道一定有个作曲家。陶器的存在就显明了这个艺术品陶匠的某些特点。当我们读到以赛亚书64章第8节，这里说到，耶和华，现在你是我们的父，我们是泥，你是窑匠，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神是陶匠，我们是泥土，所以我们是神的创作。在耶利米书18章第6节也告诉我们，以色列家，你在窑匠的手中怎样，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。所以我们在神手中就像泥在窑匠的手中一样。所以这些经文告诉我们，神这伟大的创造者，那我们是受造物，受造物本身就彰显出这伟大的真神，创造本身就是启示。诗篇19篇第1节说到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在诗篇50篇第6节以97篇第6节都说到，诸天述说神荣耀，表明他的公义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，万民都看见他的荣耀。在以赛亚书40章第26节说到，神创造天上的万象众星，按数目领出，又因他的大能连一个都不缺。所以神一一称这些星星的名字，神的大能托住他们在天上。那宇宙里到底有多少颗星星呢？现在天文学家还没有办法数尽，还不断发现新的星。所以这样说来，星星的数目只能是亿万以上，无法生数。 但是每一颗都不缺，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星星，都在彰显这伟大的创造主的作为。所以在诗篇第八篇，大卫说，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，便说人算什么，世人算什么，已经眷顾他。所以天上众星也显明神的主权统治。在诗篇104篇说到，遍地都是满了耶和华的慈爱，因为这一切都是主所造的。耶利米书第五章21节到22节也用海沙来显明神的主权统治，启示出神是伟大真神。在耶利米书第五章21到22节说到，愚昧无知的百姓啊，你们有眼不看，有耳不听，现在当听这话。耶和华说，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？我以永远的定力，用沙为海的界限，水不得越过，因此你们在我面前还不战惊吗？波浪虽然翻腾却不能逾越，虽然喷轰却不能过去。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用沙为海的界限，所以水不能越过海边的沙滩。那虽然波浪在翻腾喷轰，但不能越过神为他们所定的界限。神要以色列百姓去看，去听，观察神所造的这个万物，不论是飞鸟、走兽、鱼啊、海沙，都在见证这位伟大的创造主的设计，他的统治，他的主权。所以呢，这些万物、走兽、飞鸟、星星、海沙，都显明这位伟大的真神他的属性的某一方面。因此创造本身就是启示。在使徒行传第14章17节也告诉我们，神赏赐丰年，从天降雨，常施恩惠，显出证据来。在马太福音第5章44到45节，主耶稣也说道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，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，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所以神从天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，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，显明这位赐下阳光和雨水的天地万物的主宰。所以连阳光和雨水都显明神的伟大，创造本身就是启示。因此在罗马书第1章19到20节结论说，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，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罗马书第1章这里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，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，神已经显明在人心了。不但如此，神借着天地万物他所造的，显明他的永能和神性。从天地万物被造以来直到如今，人们借着观看神所造的万物，就可以知道神的存在，而且神的永远的大能和他的神性。遍地满了耶和华的公义，遍地满了主耶和华的慈爱。虽然我们肉眼不能看见神，因为神不是物质，神是灵，拜他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物质界是肉眼可以观察，但是我们的肉眼所能看到也只是可见光波范围之内的，很多物质界的东西我们也看不见的。何况神是灵，所以我们不能用肉眼来看他。虽然我们肉眼看不见他，但是却可以晓得。怎么晓得？从天地万物我们所看到的，就知道神的永能和神性。这样的是明明可知的，叫人没有任何的借口可以推诿说我不知道神存在。每一个人打心底都有神的观念，都知道神存在，都知道神的永能和神性，这是不可逃避的。这样子的启示 普遍的，从创造以来直到如今，临到每一个人身上，在神学上称为普遍的启示。普遍的启示，除了整个创造是普遍的启示之外，我们特别思想一下人类的被造，人类本身也是启示。意思是说，在一切被造物当中，人是独特的，唯有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。在创世纪第一章26节说，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这里说到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，在神所造的万物当中，只有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。那既然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，人就要彰显神的形象，人要彰显神的荣耀，所以人独特的，人是要见证神、彰显神，所以人类就是一个启示，启示出神的荣耀、神的形象。人是神的形象，人按着神的形象被造，圣经所启示的非常宝贵的真理，这显明呢，人不是神，但是人要像神。人是神的形象，表明人不是神。比方说，如果我们用普通的话来讲，人是神的形象，可以解释作人是神的照片。那我们都有照片，照片就显出这个当事人的形象了。如果我们要看我们照片，就知道这个形象是我的形象，这是我的样子。但这个照片就不是我了，因为我不是照片。那照片却可以把我的真实的面容表达出来，如果这个照片照了清楚，写明这个人是谁。所以人既然是神的相片，让我们这样来比喻说的话，那么这个相片就彰显出启示出这个相片的主人了。同样，人既然是神的形象，是神的照片，人的存在就显明，就反照出来，就显明这个照他的主。人的视听功能，人的知识智慧，都显明了这位造他的主。因为人的视听功能、智慧、知识都显明神的形象，所以人是在为神做见证的。诗篇94篇第9节到第10节说：造耳朵的，难道自己不听见吗？造眼睛的，难道自己不看见吗？管教列邦的，就是叫人得知识的，难道自己不整治人吗？这里说得很清楚，所以神造我们人有眼睛啊，有耳朵啊，那显明神是鉴察垂听的伟大真神。这人的耳朵、人的眼睛都显明这位造耳朵、造眼睛的主的存在与他的属性。神管教我们，要我们来认识他。那么神也就在出埃及记第4章第10到12节回答摩西说：谁造人的口？谁使人口哑、耳聋、目明、眼瞎呢？岂不是我耶和华吗？现在去吧，我必赐你口才，指教你当说的话。这个经文的上下文是摩西呢对耶和华说：主啊，我数日不是能言的人，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，我是拙口笨舌的。摩西用这个理由对神说：神啊，我是拙口笨舌，所以我不能去见法老王来传讲你的旨意、你的话。神对摩西说了：难道你忘记了是谁造人的口？谁使人有口才？谁使人口哑、耳聋、目明、眼瞎呢？岂不是我耶和华吗？所以我会赐你口才，你只管去，我告诉你说的话你都要说。所以摩西就没有任何借口了。所以这样说来，我们的口会讲话，显明神是赐下话语的神，赐下启示的神。我们要忠心的传讲主的话语。使徒保罗在雅典的雅略挖谷向雅典传福音的时候，在使徒行传17章27节到28节，保罗说：我们生活、动作、存留都在乎他，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，我们也是他所生的。 保罗在雅典雅略巴谷向这些希腊人传讲福音的时候，他说了，我在你们这个雅典城里看到满城都是偶像，你们是拜偶像的哈，而且呢你们还拜一个卫士之神的一个神龛。我现在告诉你们，你们所要拜的想要拜的这位神，这位真神他是谁？这位伟大真神既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，也不用人来服侍他，好像自己缺少什么。保罗说到这偶像的荒谬，反而说到这位伟大真神，他倒将生命气息赐给万人啊，使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，他预先定下我们居住的这个疆界和生活的年限，目的是叫我们来寻求认识他。所以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，换句话说，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，甚至我们有要敬拜神的心，这一切都彰显出神的存在，神的伟大。而且连异教的世人都能够明白，人都是神所生的，神所造的。所以这样说来，可见神的普遍启示临到全世界上所有人，古往今来每一个人心里都知道神的存在，每一个人借着观察神所造的这些万物，就知道神的永能和神性。罗马书的第一章讲的，不但如此，不只是人所居住的外在的环境，这个受造界，这个万有在彰显神的荣耀，连人本身被造也显明神的心思和计划。我们任何人学习人体生理学就知道，人的被造实在太奇妙了，人有五官，人有头脑，人有心脏血管的循环系统，有肠胃道消化系统，有这个肾脏啊、膀胱的这个输尿排泄系统，我们有内分泌系统，有神经系统，骨骼系统，肌肉系统，合在成一个一个完整的人的身体，是奇妙的创造，太奇妙了。不但如此，除了身体的创造显明神的伟大，神的永能和神性，神也将他律法的功用刻在人的每个人的心里。对，罗马书第二章十四节十五节，保罗接着说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就是没有像以色列人得到神借摩西赐下律法的外邦人，他们如果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。使徒保罗告诉我们，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律法的功用刻在心上，这是圣经的启示。只要是人，人心里都有律法的功用，神把这个律法的功用刻在每个世人的心里，所以人才会有良心。人的内心有个是非之心，中国人称为良心，当他做对事的时候，他觉得是心安理得，当他做错事的时候，他知道良心在谴责他。而孟子说过，人的良心像这个草山一样，稻草堆的山一样，被牛来吃，吃越来越少，所以人的良心就越来越少了。那么印第安人说，人的良心呢，像这个三角锥一样，在我们心里面转，如果我们犯错了，犯罪的话，这个锥子就会刺我们的心，会痛，但是呢刺久之后也被磨钝了，所以良心就越来越不敏锐了。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，人的世人的良心因为被罪所捆绑，所以像热烙铁烙惯了一样，是麻痹的良心的。所以即使是如此，人还是有良心的，虽然人把良心标准降得很低按照自己的情欲，甚至每个人都说我是凭良心做事，连强盗也凭良心做事什么人杀什么人抢，什么人不杀不抢。但无论如何，只要是人，他总是有一个道德尺度观念的。那人为什么会有这种道德尺度，是非之心，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的观念呢？无论他的这个观念是如何的降低，如何的堕落，那是因为他是人。你看猫狗动物就没有道德廉耻之心，人为什么会有呢？因为神把这个他律法的功用安置在刻在每个人心里。对，这样说来， 人有这个是非之心，即使这个是非之心良心被罪所污染，被这个情欲所麻痹，但是它还是存在的，这显明连人有是非之心都显明这伟大的真神，他是圣洁公义的真神，他把他圣洁公义的律法的标准刻在人心里面，所以人的心灵和人的身体都启示见证神的存在，神的永能和神性。所以呢，我们越认识神就越认识自己，我们越认识自己也就越认识神。所以我们看见了创造这个万物世界是启示人类的被造独特的，也是启示神的存在，神的永能和神性，这一些称为普遍的启示。那在人类犯罪堕落之前，在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前，他们活在这样所谓的普遍的启示里面，而这个普遍的启示让他们借着观察周围的万物，以及观察自己的身体、思想、自己的心灵，他们都知道伟大的真神主耶和华存在。他们透过这些普遍的启示认识神是公义、慈爱、圣洁、良善的真神。他们知道人生的目的意义就是要为神而活，他们知道要向神交账。那这个叫做普遍的启示。在人类犯罪堕落之前，当天地万物被造，人类被造就一直有的，直到如今，所以这叫做普遍启示。在堕落之前就开始有的启示，那么在人犯罪堕落之后呢，这个启示仍然是依旧的，仍然存在，人仍然是人，虽然人变成罪人了，这个世界虽然被罪所污染，仍然是神所造的世界。所以这样说来，人每时每刻古往今来都活在这个普遍的启示之内，叫人没有办法逃避神。所以常常有的时候，甚至不信主的世人在苦难中他会呼求神，在夜晚的时候安静的时候，他会思想到这个人生的终极的归宿的问题。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普遍的启示。那么人们虽然会按照自己的犯罪的心、错误的良心、被罪所捆绑的情欲或者思想来想神，来思想终极归宿的问题，但是这显明人无论在怎样光景当中都必承认神是存在的，有一天要向神交账。虽然普遍启示在今天因为受到罪的影响，罪人不能清楚认识普遍启示所彰显这位伟大真神上帝，但是普遍启示仍然是清晰的，是明明可知，叫人无可推诿，不能逃避的，这位神存在，要向这位神负责。所以我们可以结论说，人的内外都是启示，无论他所居住的环境、周围的世界，或他往自己内心观察，里面也是启示，因为有律法的功用，所以人被启示所包围、所环绕，人自己本身也是启示。所以我们可以结论说，人处身在这个宇宙大舞台上，人既是观众，他观看这个奇妙的这个世界被造的万有，他是观众，但是他本身也是演员，因为他的生命、他的身体、他的心灵都彰显出神杰出的创造，人是神的形象。明白这个宝贵真理之后，我们就看见这实在是一个恩典，普遍启示是一个普遍的恩典，是临到每一个人的。在堕落之前就开始有的普遍启示是神的恩典，堕落之后这普遍启示仍然是存在的，那也是在指引世人不能再逃避这个伟大创造万有的真神。那么今天我们学到这个普遍启示，创造为启示，人类为启示。那总结来说，普遍启示可以分成三大方面。 第一个就是宇宙万有的这个现象，人所观察到的。第二呢，就是人的身心灵，包括人的身体的结构，人的良心，特别人有这个律法的功用，神的律法的功用刻在每个人心里，所以人有是非之心，这也彰显神的普遍启示。那第三呢，也透过这个神所掌管这个时空历史，历史的进展，朝代的兴替，人们从历史学到功课。所以我们可以说普遍的启示分为这三类啊，宇宙万物，人的良心啊，以及历史所学的功课，那使得人活在神面前，要面对神的审判，要向神交账。今天我们靠着圣经，神的启示，救恩启示，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，我们会重新看见普遍启示的功用和目的，好让我们对神的儿女能够用神的话，圣经，来正确的观察这个普遍启示。今天很多人观察普遍启示，但得出的是错误的结论，原因是被罪蒙蔽了心啊，把自己错误的被罪所影响带来的解释当作是普遍启示本身，这是不对的。我们唯有谦卑悔改，靠着耶稣宝血成为新造的人，透过圣经圣灵的引导光照，我们才能够看清楚普遍启示所彰显的伟大这位真神上帝永能的神性。感谢神，这个我们基督徒能透过圣经来观察普遍启示，得到正确的结论，也求主使用我们传扬主的福音，带领世人归向真神，不再逃避普遍启示。我们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实在感谢你，你说到万物万事万物，你所造的人类，你所掌管的历史，又彰显出你何等伟大、公义、慈爱、圣洁的真神。我们是你所造的，我们要靠你而活，为你而活。求主帮助我们基督徒透过圣经看明白普遍启示，传讲宝贵的福音，带领世人悔改归向真神，使他们不再逃避普遍启示，就彰显这位主啊伟大的真神，你的形象，你的恩典，你的真理。他叫我们每一位都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救主，把这宝贵的福音传扬开来，让人能够活在你所赐的普遍的恩典普遍启示当中，和你恢复真正的关系。愿你的名得到荣耀。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神，我是吕路加牧师，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课程。愿主与你同在，带领你一生一世单单来追求认识主、爱主、服侍主。愿主使用你对神的认识与学习，使用你的侍奉，能带给你周围的弟兄姐妹极大的帮助。愿主的名得到荣耀，弟兄姐妹得到造就。我们下次再会。